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一个星期以来，香港民众的占中运动掀起了回归17年来最大的政治风暴，也使习近平面临了上任以来最大的政治挑战。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就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讨论占中运动。第一，抗议民众下一步的策略；第二，中国政府面临的难题和选择；第三，大陆民众对于占中运动的反应。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有五位嘉宾，他们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我们先和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连线，请她介绍目前香港的最新进展。海燕，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今天晚上旺角一带发生了这个反对占中者和抗议者的这个冲突，请你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对，这场冲突呢，主要是我刚才详细的了解了从许多市民这儿了解的情况是，从大概中午12点开始，大约200的反占中的人士，在集会的，就是占据的人士这个人数非常少的时候，不足100的时候，他们开始包围这些占领的人士，完了呢，在撕扯这一些抗议的标语，而且呢，他们跟抗议者呢进行了一些推搡，完了到警察来了以后，把双方分开。到了3点以后呢，就有一些人开始突破这个警方的防线，完了开始推打示威的人士。到了5点以后，这种情况更加的加剧，就是双方这个冲突非常的剧烈，而且产生了非常大的混乱，虽然警方力图把双方给分开，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呢，因为反占中的人数比较多，所以呢，一些他们市民看到就是学生或者是示威的群众呢，有人被追打，有的呢受伤，腿受伤，还有眼角流血。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通过电视转播以后呢，到了6点多以后，这个现场开始聚集大批的声援学生的市民。到现在，刚才我7点半来的现场已经在这个亚新老街和弥敦道这个十字路口4周已经聚满了数万的人，他们高呼保护学生，保护后生，而且呢，他们现场呢，也有一些被群众围住的这个反占中人士，其中有一些呢，这个群众指责他们殴打学生，把他们围起来，完了要求警方把他们带走。现在呢，现场基本上都是支持学生的市民。在刚才半个小时以前呢，就是开始警方开始把一些被围的反战中的人士呢开始带离现场，这样避免双方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对峙。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几位人反抗，结果被警方我看到戴上手铐给带走。所以呢，现在虽然现场比较混乱，但是很有，就是不能说混乱，就是很有序，因为有警方呢在几个不同的小点，有一些零星的反战中的人士，他们被警察包围住，就是保护住，防止他们现在现场大多数的支持学生的市民和学生呢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好的。
所以现场您可以听到都是欢呼的这个声音，就是保护学生。而且刚才在这个一些反战中的人士被带离现场，就是通过地铁站口带走的时候呢，群众进行欢呼，而且要求警方要逮捕他们。而且我刚才问了几个现场的人，他们说希望明天要看到报纸说警方是真正的逮捕一些打学生的反战中人士，否则的话他们会有更大的声援和抗议。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给我们介绍香港的最新情况。观众朋友，我们很快就要开始讨论，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今天的讨论我们首先来看看战中抗议者下一步的策略，从面对催泪弹的坚守与和平理性，到广场上处处盛开的伞花，再到暴风雨中数万人高唱海阔天空，这些传到全球各地的画面让全世界见证了香港人命运自主的激情与决心。但是在激情过后，战中运动下一步的策略是什么？要改变中央政府的强硬立场，学生和民众有什么筹码？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建立，我们知道《纽约时报》昨天还报道，就是说呢，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的策略就是说要等待，然后让民意因为生活不便等等来转而反对这个学生。那么现在看来，在旺角发生的事情有一点印证了当局的预期，那么你怎么看这个进展？
旺角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惊奇，因为在八九民运的时候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八九民运的时候有点不同，就是广场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地方，它和那个商业基本上没有关系，不太影响民众的生活。我们从画面可以看出来，从战中开始第一个使用暴力的是支持政府的这个群众，这个我让要让国际社会知道，真正的和平的是这个战中的这个群众，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也给战中的人士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下一步怎么办，怎么能够维持压力，维持这个规模，同时能够减少影响民众的一般的生活，这个是可能是未来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看起来这个去袭击战中人士的这些人人数因为达到了100多，所以很显然是有组织的，这是北京的一贯的所谓的制造骚乱手段。我们知道前一天在这个中环那里也有人故意放了一些铁棍和石头块装在口袋里头，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制造骚乱，这个手段很显然这个是北京策划了一个卑鄙的阴谋。
已经有消息说这个参加的是从大陆过来有1000多人，而且是据说每个人能发5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看到照片，就是领头的是一个年轻女子，戴个大口罩，把脸几乎都遮住了。但是这个照片现在照了一张很大的照片，也希望大家关注这样一个有意遮蔽自己。
我看外面报道说他是普通话口音。
他还拿着一个话筒，他在指挥。
对。
所以这些人呢来了以后，你看到其中有一些就像恶棍，就是中年男子。刚才那个照片里边，画面里边有一个穿蓝色背心的，一看就是黑社会那种。就是这种请那些流氓这个无赖来这个破坏这样的一个战争。
我插一句话，我们应该给香港的警察鼓鼓掌，拍拍手，处理得非常好。我们希望香港的警察继续按照这个原则去处理出现的任何骚乱。
好，听听纽约的看法，破风你的看法是什么？
挑起群众斗群众，用流氓斗君子，这是中共的一贯手法。所以这次这些出来这个捣乱的人士，那么说的浅一点，可能是亲中人士，所谓是蓝丝带，就是反战中人士。那么说的重一点呢，那就是说就是这些便衣黑社会，甚至现在中共可以通过这个操纵那个罗湖海关那个入境量，他可以通过签证操纵让一些那个团体有个人有减少，但是呢却增加了一些大量的便衣拥入。他们在8月份就干过这一次，8月份那个反战中游行就干过这一次，把垃圾扔的到处都是啊，这个水瓶啊，这个花生壳香蕉皮扔的到处都是，你明显看就不是香港人，而且操的是普通话口音。那么这次所做的事情啊，是中共的一贯手法。我们知道中共的这个江山它就是这么维持过来的，就说这个用暴力来维持。那么一出现这样的人一出现就引发了暴力，就江山是这么打下来的，江山也是这么维持下来的。
高文天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或者看家本领呢，就是群众斗群众。说他软硬两手啊，是说轻了，实际上是阴阳两手。阳的一面是昨天呢，这个梁振英所谓人称梁书记啊，放软身段啊，实质问题不让步，那么耍一些花拳。那么硬的这一手呢，阴的这一手呢，就是刚才这个旺角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毫不奇怪。因为的话呢，这个恰恰的话呢，是反映了这是从梁书记到后面的这个前，因为梁书记是前台的这个木偶，这个后台呢牵线的呢就是中央港澳工作小组，最后呢是习近平拍板，是他们整个一整套的这套策略。
好，我想就是那不管是操纵的民意还是真实的民意，现在我们并不能做完全的判断，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否预期这样的所谓民意，或者因为我们看到媒体报道都是说不满的市民和抗议者发生冲突，那么如果是反对战中的声音越来越大，势必在舆论上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你觉得在这种的情况下战中者有什么选择吗？
我觉得非常的困难，但是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选择。第一呢，我觉得要尽量的想办法把人集中在政府这个的办公区域，就是这个政总和这个公民这个广场的部分。这个部分呢仍然维持巨大压力，在商业区呢尽量的能够减少一些和这个一般生活的冲击。然后不断的要向市民选择这个来宣导为什么要这样做，取得市民的谅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说要这个战中人士尽快的形成一个可大致团结的一个领导集体，这样呢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对话，因为我觉得下一步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对话能不能得到结果，而且让国际社会关注这个对话，使得这个对话能够成功。所以呢，我觉得迅速的要形成一个领导集团。
我认为应该向警方提出要求，就是把这个支持战中的和反对战中的人分隔开来，用铁马分隔开来。因为这显然这个反战中的人，他们目的就想打伤这些学生和这个支持战中者。我觉得这种一定要
制造这个骚乱的这个印象。
说是刚才建立有一点我不同意，说支持警察，说是警察做得很好。我觉得警察其实在扮演着一个很高明的角色。他一开始不弄，等弄差不多，他中间来劝一下架。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明确，就要分割开来，让他们这个反战中人士没办法接触这个战中人士，这点非常重要。
我觉得他们在这次运动当中有一点是一个缺点，就他没有从太阳花学运当中，从台湾的青年人当中学到一个办法，用 iPhone 和手机尽可能把现场的活动扩散出去。还有就是当这个反战中人士来袭击他们的时候，也是同样用 iPhone 这些手段把袭击者的面目口音向全社会公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阴谋戳穿了。
好，破空。
这个谈到这个手法，我想这所有的这些小人手段、流氓手段、下三滥手段，当然中共都会派上用场。我想对这个抗中战中人士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他们都是和平的、有序的、非常这个理性的。很简单一个标准，就是说他们对卫生非常讲究，以始终保持到香港的街道整洁，而且这个他们这个处理垃圾还是分类，坚持分类。就这种非常细小的动作啊，就可以看出，不仅看出香港市民的一个素质、一个价值，而且看出他们一个坚定的决心。当这些反战中人士或者说中共的这些人士来捣乱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完全不一样，所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这就说明这次运动啊，就看出这个背后的一个对照，就是这个中国跟香港两种价值观、两种文明在那里较量。最后的结果，香港人是要求民主，而大陆人是要保持这个大陆的中共啊要保持独裁，而且既得利益，因为香港是他们的洗钱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香港的战中人士如何理性，但是只要他有这个骚乱的这个印象，或者给外界有这个不满市民发声的这个印象，那么就对战中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高文坚先生。
这个呢恰恰是北京官方的话呢希望做的事情。他让这些所谓的群众，所谓反战中人士扮演恶人。然后呢这个梁振英呢他们又在里面的话呢扮演一个似乎是一个貌似公允的一个和事佬。那么呢出什么事情，现在北京官方的策略呢，他就是说把梁冠英放在前面，是力挺梁冠英梁振英，为这个梁振英呢来这个撑腰。他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的话呢，第一让梁振英在第一线给他那个顶着。第二的话呢，如果真发生什么流血事件之后，这个黑锅呢也要让梁振英拿来背上。
我们知道梁振英昨天已经发表这个说法，就是说呢他愿意和学生对话。但是我现在就想，学生现在战中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们下一步的机制是什么？就是说站在战中和撤退之间，你这个红线怎么画，要得到什么样的这个退让，学生就可以退，可以撤退。那么到今天，你觉得这个战中的人他知不知道，就是说这个红线画在哪里？夏一良先生。
我觉得这个学生的目的诉求其实已经说得挺清楚了，是吧？一个是要梁振英下台，另外呢对这个政改方案要进行这个切合实际的这样一个讨论和谈判。但是现在看来梁振英的态度比较这个强硬，这强硬的背后我觉得是中共高层下的指示。虽然我们听到传言说是这次坚决不妥协，但是不能流血。这种说法其实是不能流血，那个其实是一个不能保证的事儿。比如说现在就开始流血了，就是说关键前面他是说不能妥协，我估计梁振英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他个人是没有办法来决定他。
那如果在当局不妥协的情况下，学生怎么办？
现在我想讲就是武力镇压的问题。武力镇压前一段时间国际社会形成了统一的声音，就是反对武力镇压。武力镇压的话将会有这个北京要承担很大的这个成本。
对，
那因此呢，现在武力镇压的可能性在减少。大家看出来梁振英的这个软化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倒是和很多人有一个不同的想法，我认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梁振英和林郑月娥和当年的李希明和陈希同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面对着自己的香港的民众，他不可能像陈希同和李希明那样做那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办法产生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如果我认为中央政府是明白的，如果他要让这个梁振英进行镇压的话，梁振英是可能是会有心有余悸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产生这种让他产生这种分歧。所以呢，我觉得对话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虽然这个梁振英没有出来这个对话，而且他派的是林郑月娥，这个也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学生让他下台嘛。
但是梁振英，我们知道他在说对话的时候，他说了不能预设条件。
不，这个我
只要，而且他也绝不辞职。我现在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学生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撤退？你这个战中是不是要无限期的拖下去？陈晓东先生，
我觉得他们现在面临一个选择点，就迄今为止是以抗议为中心的，但是下一步需要有一个比梁振英下台更清晰更小的一个政治诉求，把这个政治运动的目标和中心突出出来，然后用这个中心去带动香港社会。
我觉得梁振英下台已经转移了这个运动的方向，我觉得是不对的。我觉得还是要围绕着普选的事情来进行，这个应该我觉得在战中的人士要形成一个领导集体，对此有决策能力，不然的话对话就这个机会就会丧失掉。
对，那么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在目标上，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战中的人中间，抗议者中间也有很大的分歧。那么波空，你觉得这个目标怎么定，这个红线怎么画，是进还是退的问题？
战中发起人他们定了两个目标，一个是社会决定重启政改，社会决定叫人大常委会社会他的决定，那么重启政改就重新进行那个政改的协商，就把原先的方案推翻或者搁置。那么学生提出了另外两项诉求，接近学生的一个诉求要梁振英下台，另一个诉求是就是要这个社会决定。那么在这个诉求之中，我觉得这个大的东西啊都比较难，比如说那个要中共啊去社会决定，中共已经发表社论说是绝对不会动摇，绝对不会社会不可动摇的权威所谓。那么梁振英下台这个事情本来是可以在一个中间方案来处理，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个下台阶，对学生来说也达到目的，但是北京已经放话对梁振英八个字什么什么充分信任十分满意，说的都过头了，说这种情况也不可能让步。我觉得在这里边有一点，重启政改倒是一个好的选择，就是说这样双方都让一步，把这个政改的方案重新拿来弄一下，就刚刚以前的那个23条或者是那个叫反国民教育一样搁置一下。另外我觉得学生应该确实要对话，因为最初学生要求梁振英对话，梁振英拒绝不出来，那么当梁振英想对话的时候呢，学生是现在不要跟梁振英对话，要梁振英下台，那么现在跟别人对话。那我觉得林那个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或者是其他政改三人小组出来对话是比较恰当，但是学生要有个真诚的对话，我们要吸取1989年6.4那个时候的教训啊，就对话不管怎么对大家也不承认，最后使对话没法进行下去，这个也不好。而香港的学生呢可能更有理性来处理这个对话，在对话达到一定成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阶段性的考虑撤退，或者是说是另外的方式。
高文基先生，我们知道对于六四的反思，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时的学生无限制的把这个在天安门广场的占据一直拖延下去，那么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消耗，那么对于中共的这个面子上也非常不好过，最后所以有一些批评就是对六四的反思。你觉得当初六四学生的处理对今天这个香港这个占中者的一些启发是什么？你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呢，当年呢六四呢，当时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学生占领之后呢，当时呢没有经验，那么很多机会呢，刚才破空也讲错过了这个对话的一个机会，或者没，或者换句话说呢，没有把对话的这个效果发挥到最大限度。那么基本上就是看到乌尔开西呢当时跟李鹏在那甩脸子啊，但是的话呢也应该看得很清醒的看到一点呢，就是说对话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对啊，
那么我觉得呢，香港战中策略呢实际上呢不是自己一厢情愿，应该建筑在对手出什么牌上。那么换句话说呢，昨天就是从前天从这个梁振英他的这个回应，你可以看出来，他是在贯彻呢这个习近平的不妥协不流血这两点，那么是以拖代变，那么后发制人。那么学生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建筑在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下。最后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呢这个 共产党呢是想通过时间来拖垮这个战争运动，那么话呢这个学生呢就战争运动呢也应该抓住共产党的软肋，他的软肋是什么呢，就是不流血。那么呢共产党的镇压的本性呢是不会变的，但是呢他要考虑镇压的成本和代价。那么在这个网络2.0时代，如果说在这大开杀戒的话，将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血腥的场面传遍全世界，势必遭到国际的这个制裁，而这个制裁呢就会提前引爆中国这个债务危机和房市危机，房市的泡沫，这样子使得的话呢经济形势的话呢迅速更加迅速恶化，这是北京不可承受之重。
好，
他不得不考虑。
舆论方面呢有很多这个造的说是美国在背后指使啊，西方反华势力在搞阴谋啊，但事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华盛顿邮报最近也登了一个华尔街日报登了一个什么消息呢，说这个连奥巴马国务院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尽量避免发表态度明确的这种支持，都是非常委婉的。所以说这个中共惯用的手法，一发现这个控制不了民意了，就说这是背后有反华势力在操纵，但事实上这次恰恰不是。
我觉得这次学生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们没有利用，那就是在这次抗议运动当中，他们在道德上本来在是非问题上具有很高的优势，那就是中共这一次的问题其实根本核心在于赖账。就是说中共本来承诺了民主化，后来又耍赖不承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为什么耍赖，你怎么自圆其说。这个中共在这个，我现在要回到1983年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学生会曾经分别给赵紫阳写过信，希望这个香港回归的时候能给香港人民主。赵紫阳分别给这两个学生回了信，这个他当时是总理，这个他的写信的态度和观点是代表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的。赵紫阳给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回信是原话是，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立场当时在香港赢得了很大的这个支持。这个立场为什么中共退了？如果尤其能在这个问题上抓住，那么实际上就在道德上胜利了。
我觉得道德上香港的市民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支持，没什么问题。现在我想回到那个策略上来继续来讲，我认为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刚才扑空也讲了，实际上六四在天安门广场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学生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对话的机制，任何的对话到最后都没有作用。所以现在对于战中还有战中的市民还有学生来讲，就尽快的建立这个机制。昨天晚上我和那个战中的一些这个主要的领导人有些这个通话，我发现就是实际上这种这个协调还是不是很理想。这个是为了对话最重要的条，另外一条，任何的对话都要第三者在那儿观察才能使它的有效性。这时候呢，香港的市民和学生应该抓住向国际上进行宣导。刚才叶良也讲了，国际社会的反应实际上不令人满意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个宣导团到国际社会上来，实际上大家是愿意接待他的，因为正在高潮上，这样进行宣导，让大家让国际社会能够又一个统一的声音，像前一段统一说反对武力镇压一样，现在就说你必须给我真诚的对话，这时候可能就是对话不一定就没有结果。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要抓住它。
建立刚才提到，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对话，那么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声音。那么这个统一的声音，我们知道大规模的战中运动，绝大部分民众呢是自发参与的。那么虽然有一些学生组织等等，但是组织者的角色是非常弱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点这个群龙无首的这个感觉哈。破空，你觉得这个时候策略是什么？就是说，他对这个运动的有效性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对，这跟1989年的这个天安门运动有一个相像，就是说群众的自发性远远大于组织性。我们这次看到这个战争运动呢，这个之所以这个爆发这么大规模哈，这个本身跟这个一年半的这个宣传和策划有关，几乎是一个公开的这个说明，有一个战争运动，这个是一个必然性。但战争运动到后来都陷于低潮，那么是首先是学生站了出来，学生站出来使那个战争运动提前启动，那战争运动启动之后成了一个全民的一个抗争，这个全民运动就变成一个非常的自发性呢就组织性就削弱了。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有利有弊，就说弊端是明显的，就是说没有组织， 甚至那个占中的群众啊，跟组织保持了距离，都是各行其事。但是有利的就是他遍地开花，这个港府完全束手无策，中共也完全就是这个大吃一惊，束手无策。但是香港人民的素质也在这里，他经过150年的西式统治，他有这个相当的这个文明素养，然后他有这个非常有组织的这么一个商业社会。说即便是这个分散，他组织还是很好，而且他们总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就争普选、争民主。我觉得，只要在这些关键的诉求上能够这个中共也好，特区政府也好有所这个让步，或者就算他们不让步，在关键的诉求上，这个市民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诉求，我想市民呢他会自动的非常理性的，就像以前的几次抗争一样，他自动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但关键是，如果说双方僵持不能结果的话，那么中共会现在的考虑一个民心走向。现在香港的这个占中者是取得了民心的，那么他如果拖延下去的话，这个民心可能发生一个变化，对他们不利。但是香港特区政府是想拖延，拖延是中策，不是上策也不是下策，因为拖延下去对他有利。但中共政府不想拖延，因为中共政府认为拖延会对内地构成影响，比如两个月、一年拖个半年。对内地民众构成影响怎么办？说中共想从重从别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出来了。
我还是想从学生策略的这个角度，请讲高分先生。
那个就是香港的话呢，这个占中运动啊，实际上是香港各阶层呢自发的一场那个抗争，因此的话呢，这个里面的话各种观点都有，而且共产党的这个残暴和这个死硬的话呢，使得占中运动中的这个温和派跟这个稳健派的话呢，这个都有各自道理，因此呢，这实际上呢是一个战中运动面临的一个困境，能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有组织的力量，这个对战中运动呢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让我插一句，那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为了反映这个自发群众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应该是在网站上，大家各种各样的意见能发表出来，而且不一定要这个真实的，就是说你的身份。但是呢，如果现在的现场这个可能上网不是那么方便，用电脑也不是那么方便，有可能呢就是说让一些人用电话来传达一部分群众的意见，比如说大家推选这十几个几十个人一个代表，这样的话那个代表种类很多，反映出不同的意见。我觉得高先生讲到这个统一的意见，我觉得不太容易达成，而且没必要非要统一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可能更好。
好，杨经理。
看任何的群众运动或者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指标，它首先呢它是一些有理想的人先上，像现在正在香港发生的一样，如果这个运动要持续下去，产生压力，必须有一些利益的人加入进来，也就是说，一社会不同的阶层的人要有人进来，比如说工人阶层有一个明显的支持，工商阶层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支持，或者演艺界有个明显的支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所以我觉得占中的市民还有学生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思考。周润发和刘德华已经公开表示要支持，想办法怎么利用他们在香港的影响力，甚至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来得到这个应该有的更好的结果。比如说，大家可以我把思路想得更加这个野一些啊，就是能不能推举周润发作为这个对话代表？你可以从这方面去思考，
至少是演艺界代表，
至少演艺界代表。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你这个代表性就非常容易使民众愿意去支持，而且能达到一定的效果。我觉得对话，我仍然认为对话目前是最重要的事情，要好好的准备，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口。
我们知道中国有个说法叫做"文武之道，有张有弛"哈。那么我想群众运动也是如此。如果你如无限制的把这个紧张持续下去，实际上对于群众运动方面是一个相当大的能力和能量的消耗。耐力的消耗。那么我想问的就是，现在有没有应不应该建立一个退场机制，让大家比如说我现在可以退，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随时还可以再回来，就是有没有这样一种想法？我想听听陈晓龙先生。
我觉得他们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一个网上舆论平台，就是说参加战中的人通过自己手头的 iPhone 和手机能够自己在上面交流发表意见，然后互相沟通，形成一个舆论，同时这个平台也让全世界的人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便于他们自己沟通，也向外界传播。
实际上我觉得舆论现在已经相当的多，
他们现在
是
被动，不
是
他们现在是被动的等待外界报道，而自己没有主动的向外介绍。
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够把对话机制建立起来，这就是个退场机制。第一，我要争取通过对话得到我应该得到东西，形成双方的妥协。如果不能形成妥协，这个对话机制本身就成了一个持续化的一个领导机构。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运动持续化下去。所以我认为要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机会，然后动员社会各界的介入，不然的话这个持续性很难这个很难这个依仗。
可以是轮流进场，
比如说刚才建立提到了，比如工人啊，或者商界啊，或者是那个出租车司机啊，各个方面，比如说学生一部分由于疲劳了，学生先撤出一段时间，回去休整几天，然后呢，工人啊，或者商界啊，或者其他这个阶层先进来，
好，
过一段时间再轮换，这种可以比较持续。
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破空和文谦先生分别来谈一下，就是觉得你觉得最后的策略考虑是什么？破空，
你先，
我先说说
啊，高文谦先生，
对。
啊，OK， 那个我觉得话呢，不能轻言退场。如果一退的话，共产党就不跟你谈了。这个压力必须要保持。但是我同意刚才呢，前面几位嘉宾讲的这个情况。那么如何把这么压力，既保持这个压力，同时又有一个灵活的一个机制，我们可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我们这个灵活，但是就总的这个压力必须要保持，这个恰恰是习近平中央和这个香港政府最担心的，哎，他们实际上也拖不起。
嗯，好，破空。
我想香港在人民在47年的回归这个路程上有两次很重大的成功，一次是2003年反那个23条，那么香港人通过声势浩大的那么50万人的这么游行抗议，那个迫使那个23条被搁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2012年他们这个反国民教育，就是反洗脑教育，反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游行示威啊，也迫使了这个搁置。那么这次我觉得谈退场，但是作为一个领导层他可以去谈退场，但是问题是说在民众情绪激情澎湃达到高潮，人数这么多的情况下，而且在中共方面没有任何让步的情况下谈退场，确实是言之过早。而且学联跟那个战争发起人已经说，如果警方发了个催泪弹或者说是橡胶子弹就撤离，但是战争人是并不撤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不着让步，民众谈退场确实为时过早。
嗯，好，战中运动的这个策略呢，我们先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处理战中中国政府面临的难题又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